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召叫我们在这里一起听你的名句在这里。耶稣，谢谢你，我们在你，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在你眼中真的是谢你爱你，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召叫了我们，周真龙、王雪梅、苏孝平、周秦中、谢素清、谢玉伦、周丽芬、苏和冕，主耶稣，我们多么感谢你，你们在你们的地方也可以自己叫你的名字，像耶稣叫你的名字一样。耶稣，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是独特的，也是有特性的，按照我们的名字叫了我们，我们也认着他的声音，他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快快乐乐的回应，主耶稣，我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静听你的话语，静听你在我们这个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内，你借着你的话语要带领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深入的在你的爱内，更深入的在你的光中，我们走在你光中的道路上。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感谢主
啊，
好，我们今天那个 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诗歌本好像 already 了，我们用诗歌念好了哈。拿布高在位第十二年，拿布高一连做了几个梦，遂心神不宁，不能入睡。于是君王下令召巫师、术士、方士和占星者前来给君王降梦。他们前来了，站在君王前。君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神不宁，其一要知道这梦的究竟。”占星者用阿拉美语回答君王说：“
大王万岁，请大王给您的仆人们说出梦来，我们好给大王解释那梦的意义。”
好，谢谢。我们请那个何老板。
OK， 尼布甲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滑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马术的、用邪术的和加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滑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我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reign of Nebuchadnezzar, Nebuchadnezzar had dreams by which his spirit was troubled and agitated, and his sleep went from him. Then the king commanded to call the magicians, the enchanters or soothsayers, the sorcerers and the Chaldeans, diviners, to tell the king his dreams. So they came and stood before the king. And the king said to them, "I had a dream, and my spirit is troubled to know the dream." Then the Chaldeans, diviners, to the king, then said the Chaldeans, diviners, to the king in Aramaic, the Syrian language, "O king, live forever. Tell your servants the dream, and we will show the interpretation."
好，谢谢。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念这个这几节就，我觉得有两个地方就是矛盾了，因为我们诗高本讲说在位第十二年，那英文跟和本都是在位第二年，
是，
这是两个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在诗高本上写是他南部高王一连做了几个梦，好，然后后来又说我做了一个梦，但是在和本是说。拿布高那个拿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对不对？好，那所以总是要知道这个到底究竟如何。那在我们诗高本一个注解说，原文是两年，可是呢，因为两年呢就跟这个时间不太符合，因为这些人他们就是这些年轻人被召唤到皇宫里面。是需要教养三年，
嗯哼，
那么就不可能是第二年，所以我们的诗高的这个，我在想这个诗高的翻译的人就很自然就把推到十二年这样子，OK，所以 不管如何，就是在他做王的这个时间呢，他做了梦。那我们的诗高圣经上讲说，一连做了几个梦。那英文是 dreams 表示是比较多的梦，对不对？对、嗯，但是在和合本上就是做了一个梦啊，一个梦，对，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是做了几个梦，但是他后来又说，在第三节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我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是同一个梦，他一直梦，每天晚上就做这个梦，每次都是做同样的梦，所以是等于是一个梦，可他做了连续好几天这样子啊，这个梦。所以他会说我做了一个梦这样子。那至于呢第四节说这些占星者这个他们就是加色丁人了，就是英文 Chaldeans 就是加色丁人。加色丁人是什么人？是那个亚巴郎从那个地方离开的那些人，就是加勒丁啊。那他们是很喜欢就是说算命啊，看星象啊，占星的这些这样子啊，啊，这些人就说哦，那请你给你的仆人说出梦来，我们好给大王解释。对，也很合理嘛。你要跟我讲你的梦，我才能给你解释。你不讲梦，怎么解释呢？那其实就是拿破仑自己也讲不出来。他做那么多梦，他每天做这个梦，他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那个经验了，就是晚上做梦，你做了梦，你觉得一早上起来，哎，我昨天有做个梦，可是。做什么梦不记得，不记得了，对不对？那拿破仑王自己连续了这么多天，他是做同样一个梦，他知道是同一个梦，因为每次在一睡觉的时候，这就出现，可是他没有办法，他记不得这个梦，所以呢，他做了一个梦，要知道这个梦的意思，然后这些占卜者、占星者就说：“哦，你跟我讲啦，我就可以解释了，对不对？”那问题就说，我也讲不出来啊。我比如说我的时候早上跟俏皮说，哎，我做了一个梦啊，梦啥不记得了。不记得，我只知道我做了一个梦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也这你说理，我觉得蛮理所当然。他这样子的心神不宁，不能入睡。那我们知道就是天主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借很多的事情的这个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梦境是一种方式。梦境的这个梦境呢，就是可能我做了这个梦，那我们会记得这个醒过来之后，哦，就很清楚。像我们家的若瑟啊，我们家的若瑟 Joseph， 若瑟也就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哦，他做梦都会记得哦。有人早上跟我起来说，我昨天做了个梦，他就给我讲一个。连续剧，真的，如果讲个连续剧，我很佩服，真的很细节都记得啊，这样子哈。那既然讲到 Joseph 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圣经里面有另外两个 Joseph， 三个若瑟，三个就是都是会做梦的人，都很会做梦的人啊。我们看第一个，我们最近看的最就是大家在。因为在这段时间叫做降临期嘛，降临期都会讲到耶稣的生平，讲到圣母玛利亚的领报，然后刚才讲到那个若瑟啊，我们看一下马窦福音的第一章是二十节啊，就是说在就是若瑟在思虑这件事上，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然后在梦中呢，就是跟他讲说，达卫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个梦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天使就一字一句的跟他说，这个事情要发生，这样的这个你要娶的这个女孩子呢，她虽然怀了孕，不，你知道不是你的孩子，但是因为她是至高的能力应聘下的孩子。受的孕，所以你还是要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我们在圣经上称若瑟是义人啊，义人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他要考量。那他知道说他本来是要暗暗休退玛利亚，就是不张扬了，就让他自己去躲的就是了，就不要不张扬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因为梦中，因为他是义人，所以。天主也借着天使很清楚的把这件事情跟他说了，不然他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他就在24节啊， 马窦福音一章二十四节里面就说，若是从梦中醒来，然后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嘱咐的办了，就是他的妻子。OK，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这是若瑟的一个第一个梦，然后天主是常常借着梦跟若瑟讲话。在就整个耶稣的生平中，太多太多事情，他怎么能够去，就说怎么讲 comprehend， 就怎么去
理解
理解啊，理解，然后把这样的事情在他生活中的落实，就常常借着梦。我们再看那个他做的梦不止一次嘛，第二章的十三节，第二章的十三节就是，对，小耶稣诞生之后，然后黑勒朵因为要杀他，那在贤士看到那个什么，哦，这个是贤士的梦了啊，梦中贤士得到梦，就是不要回到那个黑勒朵那里，他们就走了。对，十三节啊，我刚看了十二节，十三节，然后贤士离开之后，上主的天使又托梦显现给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那再一次的跟他很清楚的指示说，现在这里危险了啊，你要把婴孩跟婴孩的母亲一起带着离开，然后到埃及去，就很指定很清楚的指明了要去哪里这样子。那然后若瑟就带着玛利亚跟婴孩就到了埃及，然后最后在有记载若瑟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第二十一节，因为说黑洛德死了之后，他本来要带着孩子要回到以色列，但是一听说有个更坏的一个人做了犹太王呢，他就害怕到那里去。在二十二节的中间说，他在梦中得了启示后，就退避到加里勒亚的境内去了。所以又是很清楚的，那个圣使人带领他到了另外他们应该比较平安安居的地方这样子。所以他去的加里勒亚之后呢，是一个叫纳达勒的城，也是回到他的老家了。因为我们在那个是玛利亚的老家了。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有听就是知道，就是说天使显现给玛利亚的时候，就是在拿撒勒城显现给他的这样。好，所以这个是一种就梦境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就是等于说一句一句的话告诉他，那也很容易遵行。对，那我想为一般的人，有一些的人他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清楚的记号，他能够照着做。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若瑟，在旧约中的若瑟，我们看那创世纪的37章，他雅各伯很喜欢他，然后给他穿个什么彩色长衣啦，然后他哥哥们还蛮嫉妒的嘛，因为老爸为什么这么对他这么好，对不对？但是呢，更让他们很那个不爽的事情，就这个人还会做梦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创世纪37章的第六节。前面第五节讲说，他们越发对他的恼恨了。他还说，请听我做的梦，我梦见我们同在田中捆麦子，忽然我的麦捆站起来，你们的麦捆围住我的麦捆下拜。可以请和赫本念一下，是
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下拜。
下拜哈，这个好像从梦境来看的话不是那么清楚什么叫做麦捆，一个麦捆其他的麦捆跟他下拜什么的不知道，可是这个哥哥们听起来就觉得说，哦，你是什么意思，哦，我们都要跟你下拜的呀，就好像已经有这样的影射的样的这样的意思。然后呢，第九节更厉害了，我们请那个朵瑞念好了。
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象，我下拜。
这个连他爸妈都要跟他下拜了，肯定不对啊。所以常常是当这样的梦，这样讲起来，没有一个在当时没有发生，是一个但是就是一个让人家很不心里不太太平的一个这种一个情况，这样子，对不对？那但我们也知道，就是他这些梦后来都实现了嘛，对不对？他的兄弟，他的爸爸妈妈真的就是因为他做了埃及的宰相， 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他们是跟他下拜的。那么若瑟不但有这个旧约的若瑟不但有会做梦，他也还会解梦，对不对？我们看那个40章，当他被卖到埃及之后，然后反正就是他办事能力很强，然后能够帮他的主人解很多忧，可是也因为他很尊敬他的主人，所以呢被主人的太太陷害了，就到了狱里面去。这个是长话短说。那么在40章的第9节，就有两个，一个司厨长跟司酒长，这两个人呢，因为在同一个时候就让他们的主人，他们的埃及王生气了，所以两个都关到了监狱里面。那在监狱里面，因为若瑟那时候在也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可是因为他被在表现良好了，对不对啊？在里面表现良好，所以他虽然是犯人，可是他变成是管犯人的人。那么他跟这两个人呢，司酒长跟司厨长呢，就各自有的对话这样子。那我们因为这个很长，我们就不多讲啊，就是说。在第8节的第2段，若瑟对他们说，解梦不是天主的事吗？请你们讲给我听。所以可以就说若瑟也很清楚他有这样的这个特异功能呢，就是他会做梦，那他也可以解梦，然后但他完全是知道是天主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他也很清楚，就是我跟你们做的梦讲给我听听看，可能就是天主可以解梦，对不对？那这个梦我们就知道，这个司酒长的梦，司厨长的梦，然后最后都就实现了这样。所以重点就是说做了梦，这个梦境不是很清楚，但是需要有人解释，所以就会有我们回到达尼尔先知书，这个拿布高王他做了这个梦，实在让他很那个心神不宁了，就是英文就很 bother 哦。这个大概白天晚上做梦，醒来之后不知道梦的意思，然后知道睡觉又要去做这个同样的梦，当然就很急，所以需要有人来帮他解梦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这些占星者呢说你跟我讲出梦来了，我们就可以解释了，对不对？那这个王他实在讲不出来，我觉得他实在讲不出来，我做的梦实在是很可怕，实在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梦，你看连续剧哦，可以那个 对。那他没办法讲出来，那当然他说我们就后续下一次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王是怎么样答复的。那我就在想这个梦哦，就我刚刚讲说我们家的那个若瑟，他也会做梦，然后还知道，然后有我知道他有一些梦也是要很久很久以后，他慢慢知道啊，主要跟他讲什么。我这人是做梦完全不记得的。我讲一个就我自己嘲讽自己的梦啊，就是我唯一一个梦我一直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小时候。去做梦，梦到有鬼在追我，
真的梦到有鬼，
真的，对，就是追，我就跑啊，跑啊，就用力跑啊，跑啊，跑啊，跑，然后终于跑到了一个地方，很安全了，哇，好安全啊，好舒服啊，就尿床了。这是我很小的时候，这个就一直记得，这真的很记得的事情，所以对梦很抗拒。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最近我听到也接触到就是主是要让我们借的，就是在那个中途大助理也讲嘛，就是我们到末世我们都要借的梦境，主要借的梦境神是跟我们讲话。那在希望在我们的跟主的交往过程中间，我们慢慢去培养到就是主在梦中跟我们讲话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天会觉得哦，这个 déjà vu 的这种感觉
迪迦乌是一个法文啊，就是我今天特别去查的 DEJAVU 啊，迪迦乌就是嘿，这个事情发生过，就是在你梦中，你的梦中你曾经做了这个梦，然后它真实在你生活中就出现了。那我们希望这两个是拉近的，就是在梦中你做的梦，你知道你在生活中间它会出现或者发生。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主提到了梦，我们都有经验，有人是多梦，有人是少梦，有人是美梦，有人是噩梦。那美梦希望成真，噩梦呢就希望不发生。可是梦不是所有的梦都是神在跟我们讲话，有的时候是神界的梦跟我们讲话，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是我们压力太大了，那个考试压力很大，就一直在做梦，考试不及格等等。那这种梦好像很多人那个压力很大的学生们都做过，那一些都反映出，但是它还是反映出我们生命中的一种现象，也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放松，就是我们不用我们原来清醒的时候的思维模式，当我们很放松的时候，我们就不抗拒更多的方式进到我们里面。有的时候是我们生命中的潜意识它开始浮上来了，借着一个梦。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是神在跟我们讲话，就是我们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好像听不到他的话，他一在讲我们就是没听到。可是在梦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在忙了，我们反而会听到。让我们翻到户籍记，就是
民数记。
民数记啊，太好了。在民数记的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六节，神对摩西的哥哥亚伦还有他的姐姐米利暗，神对他们说，第六节，
上主说，你们听我说，若你们中有一位是先知，我要在神事中显示给他，在梦中与他谈话。
也就是如果是先知，那么神会在神事中，神事就是清醒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像电影一样的，就是一个有情节的，有画面的，有内容的一个讯息。那梦呢，就是指的说睡觉的时候看到的，所以先知就常常会能够知道，所以神也借着梦境跟先知讲话，所以先知知道。那一个创世纪中间的约瑟，若瑟，他在17岁的时候神就给他两个梦，那两个梦后来都应验了，可这两个梦他当时也知道也不知道，梦的整个情节都非常清楚，但是他到底指的什么意思，他是用了好长的岁月的时间他才知道的。那么除了这先知会有梦，其实我们活在这世上，神要我们先于世界的人知道一些事，好把你先于知道的福音，你比别人先知道福音，你就传给别人福音。这传福音要在福音中生活，所以我们要在福音中生活。可福音有的时候我们理解的不够多，所以神就用异梦来帮助我们。我很感谢神，他也让我有这样子的经验。那我们会有一种经验，比如说我一个梦，我知道这是神在跟我讲话，比如说我知道这是我的潜意识。我真的常常梦到考试写不完吗？什么这样？我因为压力很大，那些我都知道，这个都不完了。也就是最近不梦这个了。我说以前，那会知道说那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虽然我好像考试都还可以啊，没有在梦里面那么可怕的情形发生，可是压力很大。那有的时候我梦的一些，有的时候也会是仇敌界的这个攻击你，让你有很多的噩梦。有的时候是我们不知道，可是慢慢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以后，我们会知道这是什么。所以约瑟知道的是神给他的梦，那玛利亚的先生就是耶稣基督的养父约瑟，他也做梦，他知不知道是神跟他讲？他知道，那已经超过他 理性了。他说为什么我的未婚妻怀孕的事情他症状发生出来了，但是他想说暗中休退吧，既然他爱了别的男人，何必要这样呢？ 因为他不是不会想的人，神也没有要我们不想。那么他想了以后，他就不愿意羞辱他，表示他一个很爱的心。那么这很爱的心，神容易讲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心，单纯的心。我们越是诡诈呢，其实你的诡诈常常跑出来影响的你，那个都不是神给你的，而是错误的。可是当我们的心越单纯的时候，你做的梦，所以我愿意也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如果你做一个梦，趁早尽快早上起来的时候把它写下来，写得越详细越好，写越详细。其实不是我不会忘了，会一天一两天我就忘了，可是我把它写下来，而且我要祈祷求问主，祈祷求问主。有时候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这答案，可有一天我知道了，还有一次我都知道了，我还是不知道。当我回去偶然间我看到了我过去的记录，好多的细节啊，我忘了，但是那些细节就显示出来真的发生，是完完全全这样发生了。他让我知道发生的事情，可是发生的事情还没有结束，还在过程中，就让我很有信心的继续在考验中，在困难中往前迈进。所以不要轻视神借着异梦给我们的恩惠，所以我们要把它写下来。我有一个习惯，我要尽快写，其实早上写的时候已经忘了很多了，尽量把它写，尽量把它写，尽量把它写。你写了以后，那个还是最先的一个时候，那它帮助我，我只是跟你们分享这个经验，它帮助我很多。有的梦我一梦我就知道了，立刻知道了，好多好多，比我想的还要多。有的梦我是要花好多的时间才知道的，还有的梦它是比较短的时间，那有的梦是很长的时间。我们讲约瑟做的梦，比如说新约的约瑟，那个很短，起来带着他们到埃及去，起来从埃及，那很短他就去做了。所以他讲的那个梦里面的时空是一个很短的，可是很重要。你去晚了以后，黑洛德的杀手就来了，所以时间很，你晚了以后，那玛利亚都生出来了，你还没做你该做的事。所以神借着一些梦跟我们讲，有的是很快速的它就要发生，让我们快速的，特别是到末后的时代，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的很快，我们已经经验到了，因为很多事情在加速，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一切正在快速的消退，这是神的话，它真的发生了。那么神就借着很多的方式让我们快快的回应，快快的回应，快快的回应，那我们愿意。所以那一个特别带我们读到的新约的约瑟的梦，就是很快可是很精准。那旧约的约瑟的梦呢，他很快的把它说出来了，他很快的就有麻烦了。而他在做那梦的时候，圣经讲说他是17岁啊，他17岁的时候做这个梦。那么他为了这个梦呢，就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那这个梦呢，他可能就忘了，他受了很多的苦，其实不是只是这个梦，只是这个梦凸显了，原因是因为兄弟嫉妒他，他做不做梦已经嫉妒他了。那这个已经嫉妒他了，他那个时候的智慧也不多，其实神并不是要他讲给他的弟兄们听，他弟兄们听了以后就刺激了，更要对他做一些事情。那么后来他再做一个梦，说连太阳跟星、月亮还有11颗星、12个人都向我下拜。我们看创世纪的37章的第10节，当他给他的父亲和哥哥们讲说这梦时，也就是说这梦里面梦到这些人，就跟这些人讲说，你们都是我梦中的人，讲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可有的时候是不能跟梦中的人讲，你是为他们祈祷，是你要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时间讲，一定要有合适的时间。他说这样说了，他的父亲就斥责他说，你做的是什么梦？所以雅各伯其实生命非常非常好，他生命非常非常好，其实也是保护他，你怎么讲这个话会自找麻烦吗？他也知道，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以及你的兄弟都要来向你叩首致地？你的意思是这样吗？他用个问号，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没说不是，他也没说是，他也没说，他只问他说，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可约瑟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意思，他只是很单纯的一个心，我梦了我就这样说了，可是意思确实你说出来就是隐藏隐示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的兄弟们就都记恨他，他的父亲却将这事存在心里，这是我们该有的。 我们不明白要存在心里，还要反复思虑，反复思虑。新约的约瑟也是反复思虑，我要怎么样不着痕迹，不伤害玛利亚，而把他暗中休退，那我要怎么样处理，他反复思虑，反复思虑。当我们反复思虑，反复思虑，我们的心就准备好来承受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很多方面，梦是其中一种，梦是其中一种，那么也可以是神事，也可以是直接跟你讲的话，也可以是你听到的。有的时候神就是多才多姿的，他要把启示给我们，可是我们必须要一个洁净的心来承受。那我们一直去想神的话语，我们的心会洁净，因为你的话语会洁净我的心。以弗所书第五章，主耶稣基督的新郎，教会的头，耶稣要用他的话和圣灵把他的新娘洗得圣洁没有瑕疵，他是用他的话来洗净。所以梦其实是他讲话的一种方式，一种方式。那这个话很短，太阳、月亮、十一颗星向我下拜，没有太多的字。他的父亲就存在心里，其他的呢，非常记恨他，让你付代价。他真的付了很大的代价，他就被很不好的对待。这个不好对待很长的时间，可是神一直跟他在一起。在39节，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他所做的，耶和华无不使之顺遂。也就看他在磨难考验中，他拒绝那一个主人的太太对他的诱惑，他宁可下到监狱都不愿意犯罪。其实别人害他，他是无罪的，可是他确实在无罪的地方而被迫害了很久。所以为义而受迫害的是有福。他是不是为义而受迫害？他不是为自己的罪，他顶多说是讲了一些没有深思熟虑的话，可是那个话不是坏话，是真的话，他就受到了迫害。那么神还是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其实也在准备他，一直准备他。那他帮两个同下到监里的一个司酒长跟司厨长解梦而发生了。后来第41章，法郎连做了两个梦。法郎就是君王法老，法老，
法老，
他做了两个梦。尼布甲尼撒也是做了好多好多次的同一个梦，所以你就看到君王也在做梦。先知会做梦，君王也会做梦。我们看箴言第21章的第一节，
君王的心在上主手里，有如水流，可随意转移。
君王的心在耶和华，在神的手中，有如水流，可以随意转移。他可以随意的转移君王的心。那个时候是借着梦。尼布甲尼撒王是个非常非常凶恶、凶狠、刚硬、性情的一个不太好的人，可是他在梦中，神就用这种方式跟他讲话。那法老，神也跟他讲话。所以君王也常常，神就用这些方式。他们还不是信耶稣的人，他们不认识神。我们不要以为不认识神的人，神就不能够告诉他们。其实他们的心是在神的手中。为此，义茂德书说，我们要为君王祈祷，我们要祈祷，求神帮助他们做神要他们做的事。经上也说，就在但以理先知书里面，一切的君王都是神给的。这是尼布甲尼撒受到了好大好大的管教，他终于知道了，他完全知道了，他是很大的管教知道。而那个很大管教跟那个梦也有关系，我们慢慢的来知道。所以约瑟他就在法老他做了梦以后，也是在很难过，做了两个梦。那怎么办呢？那这两个梦就是没有人可以解释。他做了这个梦，那这个两个梦都很特别。这两个梦是不是神跟他讲话？是，他是梦到了有七个荒原，有七个丰富的人。他没有办法去，他就问问问问，结果就问到了司酒长说，哇，我想到有一个人会解梦。那其实是随时他想到耶和华圣灵也可以。那么为什么这个司酒长他会到梦中得到帮助？就是神在布局啊。我们要看到布局。刚才讲到说，一个梦是好大的一个场景，其实大不到一个神创造世界全部都在他的掌管中。那么神喜欢我们认识他，认识他，认识他。所以 这个布局就发生了，神的时候到了，那只有一个人可以解梦，就是约瑟。约瑟解了他的梦，那么约瑟解完梦以后，他也告诉他说，你要在七个丰富的年中好好的准备，好使得七个荒年能够度过，你要找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这个人做梦的人也说，那个人就是你啊。其实他也蛮有智慧的，就是当他的梦被解释，正确的解释时，其实做梦人也不知道，就神的手来了，神的解释，觉得神的解释好奇妙啊，我开始明白了，那个明白很深很深的明白，很深很深的明白，就是这一个君王，埃及的王是当时一个最大的王，全世界最大的最有权势的王是埃及，埃及是最强势的国家，在那个时代的最强势的国家，就全人类里面最有权势的一个王，他做的梦是不是神给他的？神要用他，因为他的位置被摆在那里。尼布甲尼撒也是当时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王，那么神也在跟他讲话，神要表达他要讲的，所以他就看出了，就是约瑟46节，约瑟立于埃及王法郎前时年30岁，他从17岁做梦受迫害被卖到外面，那么今年几岁了？
30
岁了，中间多久？
13年
哈，这13年的日子哈，说实在也很好过，因为上主的手里他同在，一直祝福他。可是13年很辛苦，因为离开了自己的家，所有的亲人都看不到了，而且也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责难、难处。好不容易告诉了那个司酒长，也跟他司酒长说，我要去帮你讲，让你出狱。可是又在一去就忘了，那谁使他忘？也是神使他忘了，因为神的时候一定会到。为此，我们从这些梦里面的启示，我们必须安心等待，安心等待神的时候。可是我们一旦神要动了，不能不动，就是约瑟，就两个约瑟，第一个约瑟是等那么久，那第二个约瑟好快了，他就一起来就立刻就马上离开和那个地方到埃及去，马上从埃及就回来。我们要能够学习按照神的速度跟神的带领，神要我动我就要快快的动，神要我不动我就快快的不动，而且也真的不动，不是快快的不动慢慢动，是根本不动，就是神要我动我要快快动，神不要我动我就不要动。其实你必须能够等候神，你才能快快的答复神。我发觉说，你不能够等候神，你就不能够快快的答复神，你能够等候神了，你就能快快答复神了。所以两个约瑟都会等候神，那一个新约的约瑟他也反复思量，他等候个好的时机，他不是很莽撞的就去兴师问罪了，他很苦，但是他没有跟任何人讲，因为他说暗中羞愧的意思就是不跟任何人讲，也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这也是一个我们的榜样，两个约瑟都是我们的榜样。那这个榜样就是我们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梦是谁给的？神给的。那么神会不会用这个梦，怎么用这个梦，谁来决定？神决定。所以对，神决定。也是我们要祈祷反复思量，是我们的心准备好，神可以告诉我们。所以那是30岁，是13年。13年那就发生了，有七个丰富的年，之后就有七个荒年。在42章，那个七个荒年来了，雅各伯也没有东西吃了，就派他的儿子到埃及，只有埃及有食粮。他说，我听说在埃及有食粮，这是第二节，42章第二节，你们下到那里给我购买些粮食，好叫我们活下去不至于饿死，因为没地方有粮食了，自然就会去那边了。那么若瑟的十个哥哥下到埃及去买粮去了，他们就去了。他们去到那里，第六节，
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存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
发生了没？
发生了。
约瑟死的事情发生，别人都不知道，可是约瑟知不知道？
知道。
约瑟知道，因为约瑟知道，第八节有讲说他知道。约瑟认出哥哥们来，他们却没有认出他来。 于是约瑟想起了他昔日关于他们所做的梦，应验了。而这个应验多久？
十三年
应验了。上主还在做。
13+7，对不对？他是13年，他是30岁的时候，他是在上
对，你讲的对，谢谢你。20年以后，也不知道第几个荒年，七个丰富的年之后了，13+720，20+7个荒年里面中间的一年，20多年，所以神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应验，绝对会应验。那么他怎么应验？肉性的手也没有用，我们真的肉性的手没办法。你怎么把这些人拿来要拜你，你都没有办法，可神有办法。而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做了很多很多事，一直有非常好的结局，因为神在做事。那么我们看今天我们读的尼布甲尼撒王，他做梦，他所做的这个梦非常非常重要，也是跨时间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讲到人类的历史是他之后好多好多的年，所以这个梦是非常非常大的梦。其实这个梦里面一直讲到了耶稣再来，因为最后是一个石头。好，我们后面慢慢去看，意思就是说这个梦是一个跨时间很长很长，不是20几年哦，是远远大过20几年，是非常长的时间，一直讲到 end time， 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还在应验中，还在继续中，那么大的一个梦。而这么大的梦对于一个不敬虔的不好的人，他懂不懂？他真的不懂，那也没办法懂。但是不懂，他就是一直做这个梦，不懂一直做这个梦，一直做这个梦，梦了以后他还是不懂。但是每一次他醒来，他说不能入睡，就是他不能入睡，他不能入睡，而且心神不宁，就是他的心神非常非常不宁。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状况，意思就是你要多多祈祷，一定要多多祈祷，意思就是要祈祷，恳切的为这祈祷，恳切的为祈祷。有时候主让我们搅动了我们的心，是有一个事情说注意注意注意注意，这个意思，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但我们真的去注意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还要禁食，头上抹灰，那是但以理先知让我们看到他怎么去。所以神把一个礼物给他，就是让他有神识跟梦兆，还可以解梦，那是神给他的。他不能够入睡，他就一直做这个梦，那么他也不了解这个梦是什么，可是他很想知道，他一定会想要知道，因为神一旦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触动。你没办法说是忘都忘不掉的，就是一直讲。如果约瑟得到那个梦，他如果不离开去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是不能够有一个安宁的心，他就必须起来的。如果他不娶玛利亚为妻，他也不能够安宁的。就是很奇妙，就神的手，他如果指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他的那个，应该讲说神用这个来帮助我们认识他，这是其中他跟我们往来一个重要的。所有的神的子女，他也都可能跟我们讲话，用这种方式讲话。那特别是君王，意思就是人中间有重要的，他借着这个帮助我们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其实是以他一同为王。我们最近在生根修建里面不断的学习着说，我们是按照他的旨意，是王家的实际，是按照莫基喜德的品位等次，以他一同为王的永为实际，他这样召教我们。所以我们是以他一同为王的，在圣经里面写了很多这个召教。那么王者的心是他在带动，纵使我们的心不是这么圣洁，可他可以跟我们有异梦，可以帮助我们，他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他把这个梦和君王就是比较有资源的，他自己没办法，他就想我国家这么大，那是全世界当时最大的一个国家，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富有的，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有人有他那么大的权势的。而他这个国家很大，而这个国家有个特色，就是非常喜欢巫术，他们有很多的占星者，很多的术士，很多的巫师，很多的这些。 而这些呢，就是他们非常好奇对于超自然的一些现象，那想说我有这么多的人，那就可以来解决这些超自然的现象。他是一个相信超自然的人，他相信这是超自然 的一个启示，只是他不认识真神，那么他被这些偶像弥漫，就是很多很多偶像的地方，那他就把这些拜偶像的这些人，也就是所有的这些人出色的人通通挤在一起，其实他从耶路撒冷掳获成优秀的人，要把他们变成这样的人。我们前面读到了，我们前面把他变成这样，就是发觉说前面说有一个十倍多于这些人的，可是他忘了说他应该找个十倍高的，能找个十倍低的一群人，也就是他真的很想知道。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很多的人就来，其实巫师术士越多也没有用、哦、你一直拜偶像越拜也没有用，拜全没有用，其实需要有用的就是一位神跟一位神的使者。若没有约瑟，那埃及的这个灾殃就完了，很惨的。所以他不需要是谁，一位神的受缚者。这世界也有一位救世主，我们今天就纪念的他来到这个世上，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光亮，给了我们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在纪念他来到这世上，我们心非常非常的喜悦，也非常非常，他是和平的王，他来了就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平安。那么他来的时候，在漫漫的黑夜里，好像一道皓光，那牧羊人看到了皓光，其实坐在死荫幽谷的人都看到了皓光。当他们看到了皓光，这光来了，他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平安，非常非常大的平安。神的话就是光，所以神的启示也是光。那圣灵把神的话启示出来，圣灵就是光。这光当约瑟一讲了以后，把法老王法郎知不知道，他知道，好快乐、哦、他哇，答案有解了，那就在这里。他的解答好不好，是神给他的启示，是神做的。所以神就是在布局，他在布局，今天他也在布局，就是这一件事情发生不是在四个青年刚刚去那里的时候，因为他们还没有成熟，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已经经过了三年的时间。而这三年的时间好快的逃程，怎么三年就把全部的术士都好十倍，他表示说他们真的很快速的回应神给他们的每一个机会在成长。现在是神在给我们很大的机会成长的时候，我深深的体会每一天都好珍惜他给我的恩惠，来在启示中而在成长。所以我们也都在珍惜这个机会，今天也又是一个机会，我们蒙恩这个机会。所以君王就要他们都来给君王解目，他们前来了，站在王前，这一大堆的人来都来了，就站在王前。那站到 王前是怎样准备要来帮助王要来解梦。那么王就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我做了一个梦，就是这个梦，多次还是一个梦，一句话讲十次还是同样一句话，七个荒年，七个丰满丰盛的年，再怎么讲还是这样，直到我们今天讲还是这样。所以神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晰的，不是摇摆的，而是非常准确的。一个梦，神讲了一连串的事情，他说我的心神不灵，也就是说这个梦带着极大的分量。有的梦你是没有什么分量，有的梦就是天然的， 没什么、没什么。那但是有的梦它是带着很大的分量，带着非常大的分量，所以这个梦是带着非常的大的分量。他虽然不懂，可是他知道有分量，分量到一个地步，他都觉得整个的生活好像不能生活了，他必须要解决这个事情，他必须解决，他要寻找解决这个事情。他说我急于要知道这梦的究竟，我很急切的需要知道这梦的究竟，我们需要有一个很热切的灵来寻觅主。不冷不热的人是很难承受神的国，对不对？天国要有猛力夺取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论心神要热切，我们必须对神有一个很热切的心，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很热切的心，我们就不是那样说心灵饥渴的人是有福的。他们饥渴，渴，饥渴，你知道渴会有一种状况，你不会停的，你一定要找水。渴有一种特别的，你渴你非要喝水不可。有时候我吃东西吃咸了，我就一直喝水，我一下渴我还是要去喝水，我不喝水就是很难过很难过。他在讲一种属灵的饥渴，那个属灵的饥渴就让一直，如果你不会对付这个属灵的饥渴去找神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帮助。久了以后你就习惯于活在一个不冷不热的里面，去你的生命已经半死了。死的人没有这种渴的这部分，但是活的人就有这个渴，这个渴你要珍惜，这饥渴沐浴是神给的，你要回应他。所以诗篇第四十二篇他说，耶和华啊，我的神渴慕你，就像聘鹿渴慕的溪水一样啊，就是我的神渴慕你，像聘鹿渴慕的溪水，他要快速的要到溪水边边就去寻找圣灵。那这一个王尼布甲尼撒就带着这个极大的渴慕要来寻找。其实神让他变成一个很大的渴慕，是神在布局啊，是不是在布局？我们看他的布局，他在为谁布局？但以理，但以理才是神摆在这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核心，不是尼布甲尼撒。人看到的是尼布甲尼撒王，可是神看到的跟属于神的人看到的是但以理，对不对？人看到的可能是法老王，但是实在神看到的是谁？
约瑟
。所以我们看到神所让我们看到的，那这一个重要的好像神亲自为但以理布了一个圆满的好精彩的局啊，这序幕。今天何美带我们是讲序幕，这序幕带了很好的序幕，因为里面太丰富了，实在是不能够三言两语讲完的，所以我们要用心来体会这些。所以这个序幕他讲了，那这个序幕呢也让我们开始要知道，因为在末后的时代，在起初他就预言了末后，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他，我们应当要如何如何。他要对于他的先知是不是要用异梦跟神事来讲他借着摩西所说的话。那么摩西他也说，愿耶和华给我的圣灵更丰富的淋于你们每一个人，当他安立了七十个长老的时候，愿意这样，愿意是双倍的祝福给更多的人。那在五旬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把他的圣灵浇灌给我们。我们翻到刚才何勉带我们读过了，他是用讲的没有读，我们现在也来读一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六章。
这是借约珥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天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血肉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青年人要借异象，老年人要看异梦，甚至那些日子连在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他们要讲预言。
也就是先知的灵要借着圣灵浇灌在凡有血肉的人身上，那这里面全部讲的都是先知的灵。但以理可以解梦，可以有异梦，但以理成先知，这些是先知君王跟神的仆人会有这些属神的恩惠。那末后的时代，你们的儿子和女儿都要说预言，这是先知的恩赐。青年人要见异象，这是神事。老年人要看梦境。所以呢，我们在场的人比较多一点，老年人这是归我们讲的哈。那你年轻的话，你就是看异象的，也和那我们做异梦的。其实异象跟异梦都很好，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关系，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有一个认识，我们有一个期待。如果你真的做了一个梦，你不太觉得说，哎，这个好像也很特别，你就把它写下来吧。比如说你在写的过程中，你知道神在讲话，比如说你还不知道，你把它写下来，这一个习惯会非常好。如果他们都不写下来，就没圣经了。 有的时候我要讲见证，我也要看我写的，我才会很精准的，不是想象的。有的人是讲的跟实质的，因为他忘了，忘了，那讲那个见证就比较弱了，弱了，所以是一个很真实的。他的这个梦可不可以任意改的？不能哦，不能任意改的，都一点都不能改的，就神的话、神的旨都不能改的，而是我们要学习着去把它精准的领受下来。所以他给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我们要恳切的、祈祷的把它写下来。这个写下来，我有的时候写了很多，我没有时间回去看，可是很奇妙的，不晓得什么状况，神让我看到过去写的，诶，就在那个时刻，时候到了，他让我知道了很多事，他让我这样的事情是发生非常非常多次，非常非常多次。感谢神，我们可以做异梦，我们可以做异梦。其实也不是只有老年人可以做异梦，约瑟是17岁的时候就 做梦，所以他是说老年人可能梦多一点啊，但是对对，因为老年人睡得多，但是老年人不是不能有神事，是可以有的。那年轻人可不可以有异梦？也可以，年轻人可以有神，可能年轻人的意象多过异梦，可能是这样。但是不管哪一个，其实这两个是同一类的，同一类型的，它都跟我们的饥渴沐浴有关系。感谢神，他赐给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的这些丰富。我们的心也很渴望，有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异梦才能度过这么困难的时机。比如说七个荒年七个，你没有异梦根本就没有办法度过全部的七个荒年，你就不能过去了。所以神给我们有一些是非得这样才能够成就了。那么如果不给尼布甲尼撒这个梦，那么就没有但以理书，他一开始就讲，那么就没有后面好多好多，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End time 末后时代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在准备我们，他在准备我们，所以他真的是那个导演，也是因为这样我们不用害怕，但他的时间可以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所以有的梦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那么你就要很有喜悦的耐心的去。尼布甲尼撒都过去了，他的梦仍然还在继续中的发生中，因为我们还活着。感谢神，荣耀归给他，我就分享到这里。
若瑟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他是个供应者。那这供应者，那真的是这个名字哈，还是蛮奇妙的。还有一个若瑟，他是在新约中给主耶稣提供了坟墓，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叫若瑟？那真的是他，又从另一个角度，他也是供应者。那这让我想起来啊，有一段圣经。就是在创世纪49章，当雅各伯祝福众子的时候，他对若瑟的祝福是什么？在22节那里开始，他说：“若瑟是一株茂盛的果树，一只全旁茂盛的果树，枝条蔓延枝头，弓手令他苦恼，向他射击，与他对敌，但他的弓仍旧有力，他的手臂依然灵活。这是因了雅各伯的大能者之手。”因了以色列的牧者和磐石之名，这是因为你父亲的天主扶助了你，全能者天主以天上高处的祝福，以地下深渊蕴藏的祝福，以哺乳和生育的祝福祝福了你。你父亲的祝福远超过古山岳的祝福，永远丘陵的愿望。愿这些祝福都降在若瑟头上，降在他兄弟中被选者的额上。感谢赞美主，这是主对若瑟的祝福。那也愿主祝福每一个领受着若瑟祝福的弟兄姐妹们都成为一个供应者，就像舒大哥一样。谢谢舒大哥和弟兄姐妹们供应了我们这么多，特别是在今年这么特殊的一年大家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被隔离但是从年初那么直到年尾，我们真的就是活在主丰盛的供应里。感谢主，也谢谢舒大哥和绵姐，谢谢弟兄姐妹们，
感谢赞美主，
谢谢你，我也非常非常谢谢大家，因为主恩待我们，也只有来自主的才是好的，那么主把好的给下来，是因为有大家，他就给了更多，他给了很多，非常非常谢谢你们每一位，我们都是一起在主的爱中来承受，那我们也彼此相爱，感谢主。我也 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感动，就是我相信神这一阵子要给我们很多，在准备我们，他其实也要把我们所领受的要用你来供应别人，供应你周遭的，已经在发生了，还要供应更多的人，要供应很多很多的人，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他的供应，那神也在准备我们把这供应给大家，所以我们都领受了这个要供应别人的这一个丰富的统召，愿这个神的恩典落实在我们中间，感谢神，也非常谢谢你们每一位。
想要读一下那个约伯记第33章第从 OK 从第14节，我来读一下哈。神说，因为神对人讲话的时候哈，神会对人讲话，他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的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计谋，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我在这个时候我很常做梦哈，就是我就是也常常就像苏大哥说哈，把那个梦写起来，我也有这个习惯，但是因为我写了很多，但是我搬家我都全部把它一些，就是在我生命中我遇到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在我之后的那个时候，我非常心里非常的沉，就是很重，因为我在这里就是离婚的时候只有我一个，就是一个人哈，就是我自己谁都不认识，然后但是我觉得神就是很一直会，就是虽然我没有任何人，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就是派人来到我的身边来帮助我，但是因为我的离婚是不一样，就是我先生突然间这样子一转身，就是说现在本来好好的，一转身我们没有可以谈天哦，我们可以来商量一下，没有这样子，所以对我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是常，所以那时候我常常就是跟神就是祷告流泪哈，神给我好多好多梦，我都不知道我会能不能经过这一个这么沉重这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我在梦中怎么梦见呢？神有一天他给我梦见，就是那个山的斜，这是一个这么陡峭的一个山。那我那时候我怎么爬呢？我就是这样子会爬上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他可以爬上去。我说这个山这么陡，怎么爬呢？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我也不晓得怎么样爬上去了。爬上去呢，就是一个山哈，这个山里面这个一个山，我就在山上。当我在山上站着的时候哈，那个山就是我的脚站在这里，我看去那山非常的小，是我就很大，然后就很大，看可以看到那个山小小的。那我就知道神告诉我说，我必定能够经过这一个，就是安慰我这个困境。山只是那么的小，其实我还比这个山还要大。就是说神鼓励我的意思，就是说给我看见山，其实这些困难都很小，神他与我同在。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神也给我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给我很大的鼓励。所以一直这样子读，那时候非常的痛苦，就是常常就是读经祷告寻求神。那段时间是我对神跟神最亲密的时候，我非常的怀念，我非常怀念那时候跟神的关系。所以我其实很多很多的梦，这一个梦给我带来很大的鼓励，就是神啊。另外还有一个我想要再分享一个，就是我也是在山上那个山呢，我就是梦到有一个人哈，就是我想那个应该是神，他带领我从这个山的这一边带到我到另外一边。那我也知道神就是一直告诉我，那时候我很难过，非常的难过，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再快乐起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经过这样大的一件事。但是神一直告诉我，他陪着我走，就是在山上 在山上走过来。今天我能够重新再一次快乐起来，把这一些事情真的是完全的放下，我真的是很感恩，感恩神一路带领我走过这个困难的时刻。虽然经过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之后，也在很多事情上也成长了，感谢主啊，就是我所要分享的。好，谢谢大家。
谢谢
Doreen 这么掏心的跟我们讲梦境。
Doreen 姐妹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其实这个梦对我来说有一个最近的事情。上次在台中的那个讲习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讲了一些她的痛苦，我就去买了一本我们的书，就是她治愈了我的病苦的那一本书送给她。那我就顺便翻了一下，哇，看到我以前写的一个梦，一个见证，我几乎已经就说没有想起那个梦。是我在圣神的灵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小的时候，天主就把我从那个我妈妈过世的那个几乎要就是走到那个崩溃边缘的那个完全不爱自己，也不爱不能爱人，也抱怨没有人爱我的这个，在主的爱里面圣神的灵洗以后，就碰到了主的爱，就活过来，他真是喜乐，天天喜乐。那我就有一个梦，那个梦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女孩，很可爱。然后呢，阿爸父坐在那个宝座上，很高很高很高很大，很高很高很大。我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小女孩，但是很可爱，非常可爱。然后呢，我就把天父阿爸的那个膝盖那个腿哦，腿当作溜滑梯就溜下去。阿爸父又把我提到他的那个腿上，然后呢，我又溜下去了，然后就。空气里就充满了那种笑声，没有实际上是没声音，可是你就知道满就是所有的空间全部都是满满的那个笑声。哇，那个喜乐哈，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喜乐。我就记得那样的一个喜乐就真的是治愈人的。那么大的一个喜乐呢，我后来这样子这个过了一段时间，那我的生命里面呢，最近的话呢应该说起来还不错，但是没有那么像从前那么大的一种碰撞，然后那么大的一个喜乐、哦、有了，有喜乐，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喜乐。这个梦呢，有一天我就突然想起来，在我生命中有一个其实是蛮受刺痛的一个情况了。那突然呢，有一天我就这个梦又让我想起来，我就眼睛真的不再看这个罗网，我就看着主，我就觉得我好喜乐，我就是那一个被你宠的那个宝贝啊，我就是那样的宠的宝贝，就像我找的时候哥，我就是你的珍珠，就是你的宝贝，我就是完完全全这样的被宠，那个大的喜乐就回来了，你知道吗？我就很喜乐，很喜乐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忘记了，就是不再被我身边的这件事情刺伤，或者是说拉住有点下沉哈、啊。大部分是喜乐，但是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受到影响。那当我这样子的一个大的非常非常大的喜乐，我看着主的时候，好奇妙的事情，我就知道怎么样应付我所碰到的这件事情，而很快非常非常短的情况，整个的情况就完全的转变，那个很苦的事情的那个受苦的人也就突然转变爱主。哇，我觉得真是。然后呢，我就在那个我最近代替我的同事就是一个查经班，我去分享，我就直接的就让他们听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啊！我有一位好天父，他使我整天快乐。我当我发在群里面说我们要用这首诗，有一个姐妹她说啊，你弟弟好有才华啊，怎么会这么好听的歌？那我就在一开始的敬拜赞美的时候，我用了这两首歌，然后跟他们先分享了我这个梦境，你立刻知道所有的那个。在场的人都体会到那个被宠爱的喜乐。我们的主真的是很棒。我以前是常常做，就是在讲习会的时候会做有意义的这个，而且我会解释的这样一个梦，然后分享给大家，也就是主这样子的来供应。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么喜乐的一个梦。我相信不只是我，就是那个可爱的小女孩这样的被父所宠爱。当然我后来的梦境我就逐渐长大，可是那个被宠爱，难道我以前是他宠爱的那个女孩子，还我的女儿，然后呢到我长大我就不被宠爱了吗？不对吧。 是不是？主对我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小的受严宠，大的受宠，那个宠从来没有少过，从来没有改变，就是这么的宠。那我们长大了，常常忘记我们就是这么被宠大的。那我就很喜乐，常常想到这个梦，我就成为一个全世界最快乐的小孩子，跟大家分享。感谢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姐姐苏姐的分享。啊，我们看一下。中途大思路，我们再看我们今天已经念过的第二章十六节，反而这是借约珥先知所预言的。那预言在那个时候，约珥先知讲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天主要把他，神要把他的神倾注在所有有血肉的人身上，儿子女儿都要预言，青年人要见异象，老人要见梦境。哈，这个一直延续在22节，诸位以色列人请听这些话，纳扎勒人耶稣是用天主得能奇迹和征兆，借天主借他在你们中所行的，一如你们所知道，给你们证明了的人。啊，就是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证明这个预言实现了就耶稣基督。我们把22节说，诸位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啊，你们将来在呼号上主名字的时候必然获救。阿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把他自己舍了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怀抱里，做他，做全世界最快乐的小孩。我今天要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结束啊，我们的结束，把你们的视频音频都打开，不管这声有多么的吵，我们一起来唱，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小孩，好吗？
好。世界最快乐的小孩子，
我是
世界最快乐的小孩子，
赞美主，最快乐的小孩子，
感谢主，
感谢主，最快乐的小孩子，小孩子，赞美主，我的天主，我
对我全部都
感恩，爱恩宠，你对待我，真爱拥抱我，因为有天能阿爸天父，
我全部都。就是我们不要想我们多懂，我们要想我们在天主的阿爸父的伟大全能下，我们懂得真的很少。那我们在阿爸父的丰满里，我们真的很年轻。纵使你70岁、80岁，那么跟我们的阿爸父比起来，你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所以我们真的是在阿爸父面前就是个小孩子。那么小孩子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把心敞开。我也深深的体会到，我们把心都敞开了。如果我们的心不敞开，好像跟你在旁边生活很久的人，他一转面过去，心对你封闭了，好像很近，你都没办法跟他讲。我们可以明白这种痛苦，明白这种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柔和的，我们就是坐在桌子这边跟桌子那一边，我们心还是联合的，甚至于你在太阳的，不是太阳，地球的另外一端，我们的心还是可以连接在一起，不晓得起步合唱，
对对，
但是我们都跟阿爸父在一起，我们就是非常非常快乐，我们彼此记得我们都是快乐的阿爸父所爱的孩子，我们永远都是他的孩子。那么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彼此祝福大家。
阿们。